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呢段圣经咧，喺《生命记》里边嘅第十章十二节至到廿二节。呢段圣经咧就系摩西喺呢班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嘅一番嘅训话。佢哋将要进入一个新嘅地方，亦都可以咁讲，进入一个新嘅年代。就好似咧九月份啦，啲学生就要翻学啦。无论大的学生小的学生都要回学了，他的家长他的家人都进入一个新的一个状态，新的教育年开始了。在这段经文里面，我就想起一个教育的问题。这个问题先由几个我少少的见闻和联想去想起。地铁其实很精彩的，搭地铁你见到很多人生百态，地铁可以是化妆间，又可以是午餐间，又可以是教育的场景。有一次我搭地铁的时候，见到一排座位里面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旁边坐了一个小孩子，再远的是另一个的其他的人。那这个年轻夫妇里面其中一个的先生见到迎面而来一个的大了肚的太太，咁佢起身让座，呢个太太稍微犹豫下啦，咁啊客客气气咁啊，点知隔篱个仔个小朋友就即刻坐咗喺度，跟住叫佢阿妈过嚟，呢位坐啊咁样。咁我跟住睇落去，睇下咩反应啦，睇下个阿妈，呢个阿妈好斯然咁坐喺度，又望一望对方人。咁我谂啦，咁都得嘅，即系我呢啲食古不化人就会话，喂，你要尊重一下。人哋啦，呢个位一来又唔系你嘅，二来系神，对方有需要，点解你唔去谂下让个位俾呢位大肚嘅女士呢？呢个现象反映紧乜嘢呢？小朋友可能只系睇到自己妈妈需要，好理所当然嘅，好正常嘅。但系作为家长嘅，其实喺呢件事上，佢究竟传递紧一个乜嘢嘅榜样，或者一个咩嘅谂法俾呢个小朋友呢？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想的。大人做什么，小孩子就学。另一个联想就是关于我的女儿，要学东西，做学生的是学习的态度就很重要了。怎么学东西法就很影响了去学到什么成果。我女儿学琴是这样的，老师就说了，每天你至少要练习30分钟，于是她说好了，於是佢就 set 個 time 喺度，撳咗30分鐘就開始撳咯，撳琴啦。咁啊，臨終停咗，佢好均真嘅。佢休息嘅時候又撳咗佢，停咗佢，跟住頭一輪又即係去練。咁有一次忍唔住，我話你咁樣練琴其實得唔得嘅咧？嗰次係點樣咧？佢剩翻5分鐘，又唞咗落，唞一輪，即係再練啊！我話。喂，你咁样头发咗5分钟有咩意思啊？你学琴学成咁样，你系为咗个 timer 嚟做嘢啫，你唔系 enjoy 学琴、啊。咁佢又话：我真系学30分钟嘛，老师咁叫噶嘛。我就开始把火嚟闹佢啊！学琴又唔系咁嘅态度，弹一首歌起码都要10多分钟先上到手啊！你学嗰几分钟睇住个 timer 嚟做嘢，有咩意思？我其实不是不喜欢学琴，他喜欢的，他喜欢的时候可以一路练就弹成1个钟头都可以的。反而什么问题呢？是心的问题，喜不喜欢原来很重要。他有没有心去学习，有没有心去做好的人，是很重要。同样我们作为家长，做父母的，做老师的，作为传道人的，我哋都系处理紧一个教育嘅问题，甚至乎我哋作为长辈嘅，我哋都喺度做紧以身作则嘅一个嘅实际嘅典范，嚟到传递紧我哋乜嘢嘅价值观俾我哋嘅下一代。最近我睇咗一个嘅纪录片，讲一个嘅动物纪录片，系一个海濑嘅妈妈同女嘅生活，可能亦当真人睇过，上个礼拜。他在海湾里面生活，他教个女 BB 啊，即海濑 BB 来到谋生。他就将个 BB 摆咗喺岸边一个嘅啲船边里面咧，叫佢望住，他就走去示范啦。这个妈妈拿起嗰啲嘅扇贝， 大大隻嘅蒜貝仔去敲，敲爛佢，然之後攞裏邊啲肉嚟食。咁呢個女咧又跟住又過幾日之後咧，就輪到個女嚟到去做啦。呢個女咧就攞住嘅嘢周圍去敲，橡膠又敲，鐵又敲，硬即係無論硬嘅嘢、軟嘅嘢都敲。喺學嘅過程裏邊，佢係學媽媽嘅動作。因為他要是透過經驗來到去學找到哪一樣東西才可以敲得爛的扇貝。我想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模仿是學習的開始，但是當是只是模仿跟從而沒有那種的心法，找不到那種竅門，找不到那種的技巧，你永遠拿不到最好的一個的學習的那個結果。同樣我們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一班信耶稣的人，我们怎样去学习呢？生命记里面摩西提了很重要一个的学习的原则，我们今天就尝试去看看究竟这个是什么原则。这个跟从神的要求的说话里面有双重的意义，我们一起去看看。生命记的写作对象是一班出埃及之后的第二代以色列人，他们祖父辈由离开埃及之后呢，就在旷野地区里面漂流了40年。来到这一刻，他们的代人将要进入他们的应许之地。他们的领袖摩西就在这个约旦河东面的摩押平原向这班人重申耶和华上帝和他们的关系。摩西劝勉他们要听从耶和华的吩咐，不要重複了他們先祖的錯誤，他們因為信心的軟弱，因為悖逆的緣故而來到去得罪了神。在生命記裡面10章12至22節裡面，我們可以分成4個段落來到去看看摩西怎樣來到去教導這班以色列人。讓我們一起來到去禱告。追求你的說話進入我們心裡面，來到明白你今天給我們的啟發，要我们去怎样来跟从你。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第一个段落是由12至13节组成，摩西一开始用一个反问句的式的来到问这班以色列人，耶和华上帝是要你们什么呢？这个反问句不是要以色列人自己答，摩西给了很清楚的答案。耶和华要求他们有两样东西，第一样就是从态度上和从行动上的两种的要求。12节他这样讲，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分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首先在态度上，神要求他的百姓要他对他有敬畏。一个敬畏的态度反映在一个具体的行动上面，就是遵行神的吩咐。在生活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你如果听话，你怕爸爸妈妈闹，你就会乖乖地按着他的吩咐做事。你怕差人拉，你就不会随便冲过马路，不会乱来。不过神是不是只是要我们有敬畏他的心就足够呢？很明显不是。神不是要我们去怕他，而是要我们爱他。爱和畏惧都一样，都是人内心里面一种的情感。两者都可以成为一种的推动力，令到人做事。你爱他，你就送花给他，是吧？你会陪他，你会关心他。你怕他，刚才讲了啦，为免得罪他，为免令到他不开心，我都做些事顺他意思。不过敬畏和爱是两样完全不同的情感。敬畏是基于一种摄服对方的权力能力，有时候好像令你觉得没得选择一样。就好像我们小时候经常都说，妈妈一吓我们就说你再曳啦，警察叔叔就会拉你的。于是乎小时候就觉得警察叔叔很恶的，好多人怕，好严厉。但是爱是另一样东 是要因为感受到对方可以给自己的照顾关怀而产生一种感激的情怀。那或者你会问，对神怎样可以又敬又爱呢？这两种情感可不可以同时发生在一个对象身上呢？事实上可以，我相信你都很明白这两份感情其实并不存在矛盾，并不互相排斥，可以同时存在。重要的就是这个对象是哪个。如果小朋友见到警察都会害怕，一般来讲都很正常的事。但是你说小朋友会不会爱警察呢？少一点，难一点。不过如果这个警察是他爸爸就两回事了，是吧？他会又敬重他又会爱他。神比起警察更加有能力，比起我们的父亲更懂得去爱我们。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会听他的吩咐，不跟从他的教训呢？出于神的爱，摩西提醒一代的以色列人，神要他们遵守诫命的用意不是要限制他们，而是为他们得着福气。第十三节讲了这个神的心意，神希望人听从他的吩咐是要为了得着福气。神要求百姓对他心存敬和爱，这样这个敬和爱的基础又在哪里呢？摩西就在第二个段落里面向以色列民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要敬畏和爱耶和华。十四和十五节从两个方面来去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又爱又敬神，就是由创造和救赎那个角度来看神本身是一个怎样的神。耶和华神是对以色列民的关系，一方面是即他是一个创造的主，圣经里面说到天上的、地下的、世界的一切都属于他，正正是形容了创造主那种的权能，耶和华上帝的能力。不过更加重要的，这位有创造能力、有权能的神，也都是一位爱人的神。耶和华拣选了以色列人，这个就是摩西提醒百姓耶和华和他们的关系，这份关系的着眼点是爱。既然神对以色列人的拣选是出于爱，同样神也都期望以色列人是用心去爱他。所以在摩西这个第一个段落里面提到说，你要尽心尽性侍奉他，要的就是要有心去爱神，来到去听他的吩咐服侍他。如果单有敬畏的心，只会令到我们呢诚惶诚恐，诚恐地对住神，我们会因此来到去生活在一个不安和压力之下。你试想象一下，你在家里那个外籍工佣人工佣工，如果他只是因为怕你闹他，怕你扣他人工来到去做事，他做得爽不爽，做得开不开心？肯定不爽。调翻转你都系啫嘛，如果你因为只系惊你老板炒你，又越惊住冇嗰份工嘅时候，你做得并不开心。同样呢个工人，如果只系惊嘅话，佢就只会避重就轻咁嚟到做事，少做少错，唔做咪唔错咯。但如果系知道你系爱佢、关心佢、接纳佢嘅时候，佢嘅工作态度、佢嘅感受就完全唔同。甚至乎如果你将他当是一个家人、屋企人来看的时候，他会更加开心投入在他的服侍上面，在他的工作上面。摩西语重心长地提醒一代的以色列人，神要他们遵行他的吩咐，不是要约束他们，要压迫他们。如果我们只是看到神是一个好像警察这样 的耶和华上帝，一下都管住晒的神，我们可能只是觉得很烦、很束缚。但是我们有没有留意到摩西在十三节里面的结束说，遵守神的吩咐其实是带来福气的。耶和华诫命和律例不是为人带来束缚，而是为人带来福气。神期望以色列人得着福气，因为神本身爱他们，神爱以色列人。 不过现实的以色列人或者你和我，是不是又能够这么死心塌地去爱耶和华上帝呢？是不是能够完完全全这样乖乖地刚才首诗歌这样顺服地来到跟从神的吩咐？很明显今天的你和我都不是。留意第十六节里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说话，心里污秽这个说话，摩西指出了一个很现实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个内心的问题。或者我们要理解这个说话的时候，我先从圣经的原文里面去理解心里的污秽是什么意思。从原文的解释里面来讲，整个十六节的理解应该是这样，你们要为你的心行国礼，并且不要仍旧硬住背住你的颈项。在你的心里面行国礼是什么意思？你明白行国礼是什么意思，但是在心里面行国礼是另一个层次，在心里面刻画了这个的记号在这里。国礼是以色列人的身份象征，耶和华要求他们用这个作为他们的记号，一个与神立约的记号，提醒着以色列人他们是耶和华的子民，他们是一班愿意跟从耶和华的吩咐，以他的律例诫命作为行事准则的人。由亚伯拉罕直到今日，今日这个社会，今日的2011年，以色列人仍然有这个行国礼的传统。可想而知，以色列人为什么是多么重视这个国礼。国礼是一个外在的表示，是明显的具体的记号。不过摩西知道以色列人的问题所在，或者是这么说，他很知道人性的问题所在，要做到出于真诚地来信服神跟从神，是必须由心里的情感来推动，靠的是那份内在的热诚。如果不是，我们很快脆很容易就流于表面和形式化，有时候甚至乎我们失去了方向，远离了神的教训。外在的记号很容易做到，就好像小学生那样，他穿着校服代表着某某学校，那究竟他有没有很尊重这个 ABC 小学给他的一个的所谓身份呢？就好视乎他究竟穿着校服的时候做着什么了。小学的时候就有风纪的，那我们这些矮仔呢，就小学放学之后呢，就玩周街在那里吃鱼蛋啊，随山跑啊，或者呢个放学中未啱啱完咗啫，都未排队啫，就偷走出嚟，咁跟住有风纪嚟追我哋，非常之有趣又过瘾嘅日子嚟嗰阵时候。咁人哋就睇啦，呢、這个咁嘅 ABC 学校出亲都系曳仔嚟嘅，又有俾人走啦，又有啲要捉啦。呢个反映乜嘢？反映咗我哋冇去重视我哋嘅身份。反映了我们没有去重视这个身份给我们的意义。如果我珍惜 ABC 学校的老师校长给我的教训，给我的鼓励，我尊重他爱他的话，我就不会随便穿着校服去吉鱼蛋讲粗口打尖诸如此类的事，因为我会担心我的行为我的表现影响了学校的名声。这个就是内在同埋外在嘅问题。你心里边有冇耶和华上帝嘅吩咐呢？你心里边有冇将神摆喺你嘅生命里边首位？有冇谂过？咦，我咁做会唔会得罪佢呢？会唔会令到人哋讲信耶稣都咁嘅？信耶稣都梗系排六合彩咁，信耶稣都食烟？呢、这个就系我哋今日要反省嘅方向。第三个段落由17至19节组成。第三个段落，摩西用了一连串的形容词来去凸显神的属性。 十七节里面的形容是这样讲的，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这连串的形容凸显了耶和华超越的地方。十七节里面借用了一个古代神话的理解来解释这句话，这意思就是说耶和华战胜了其他的神，成为万神之神，正正反映了他的伟大和他的能力。在这几句形容词里面就将神这种可敬可畏的一方面强调出来。不过在这个可敬可畏的神同时也是一个公平公义的神。留意第十七节里面的末句里面，他讲到说他不以貌取人，也都不受贿赂。这个公平和公义的反映更加具体地表现在他的行动上面。十八节就讲了给这班以色列人听，神的公义和公平就是怎样来到去神怎样对待那些在社会上没有势力没有地位需要援助的一群。他为孤儿寡妇伸冤，有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摩西讲出了神这个的公义公平背后那个实践，就是怜悯爱的上面。所以他同样要求这班百姓要实践他的吩咐，就要怜爱寄居的。再加上提醒翻呢班以色列人，你哋曾经都系一个过来人，曾经都系寄居嘅，你知道当中嘅苦况，你要去关心嗰啲有需要嘅人。呢、这个段落以神嘅可畏一面嚟到表达出佢嘅公义同埋怜爱，而具体嘅实践就系点样嚟去关心身边嘅人，嗰班有需要嘅弱势社群上面。这个段落正正同第二段的圣那个的内容形成一个呼应。从圣经的铺排来讲，我们可以看到爱是第二段和第三段经文里面的重心。神爱以色列人，也都爱另一个民族，甚至乎可以这样讲，神也都爱地上所有的人。或者你看这段圣经里面的时候，你会问，咦，怜爱和爱神有没有分别呢？中文的怜爱表达了一种的关怀，那种的感觉，那种的情怀。从希伯来文那个本身的字来讲，同一个字，无论你爱神你要爱人，摩西在这段经文里面用这个字都用爱这个字，是同一个字。可见爱是这两段落的重心。第四个段落由二十节至到22节组成，这个段落由敬畏神作为开始。二十节 的表达好跟十二节好相似，所以我想集中了解释一下在这个二十节里面一个、比较难去即掌握的一个地方，就是指着他的名起誓。究竟指着他的名起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尝试参考利未记里面对起誓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指着他的名起誓的重点落在一个言行一致的教训上面。利未记十九章十二节里面这样讲，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圣经提醒我们要诚实要谨慎，不要借用神的名，借用耶和华的名字来到弄虚作假。我们现在最近常都听到什么真的假不了，假的又真不了，真真假假，神看到了，神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不要轻易将神的名字摆在你的口里面，特别当你要做事的时候，要清清楚楚，正如耶稣这样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二十节里面的提醒着眼于要对神有敬畏，你心存敬畏就不会乱咁嚟，不会乱咁讲。二十节正正同第十二节起了一个呼应重复住的作用，重复了之前的教训，提醒以色列人要敬畏神。而二十一节同二十二节再次强调耶和华对他们的照顾，有什么照顾？ 21、22节，从历史的角度来去提醒以色列人，神为你做了那大而可为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以色列人整整在旷野40年，第二代以色列人可能正正就是刚刚离开埃及的时候，还是 BB 或者还是小孩那辈，他们看到他们的长辈怎样来到去带着他们经历过红海，看到十灾，在旷野里面马拿水的供应，到他们成长的时候，他们经历过神的带领，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外敌，来到这个地方是他们亲眼看见。所以更远的历史，以色列人的列祖雅各这12个儿子来埃及的时候由70人开始，现在今天数以10万计、100万计，多如天上的繁星。这两节经文内容重提了昔日的历史，勉励这些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要对神敬畏，要跟从神的吩咐，就能够进入神的祝福当中，令到他们可以多如天上的繁星。我想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守律法和得福气的关系。有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观念，认为守戒命或者守律法是换取神的赏赐或者神的祝福，不过圣经不是这样来教我们。事实上神所定定的戒命律法本身就是一个祝福，本身就是一个福气。如果不是，我们就对于13节的理解就出现了错误。13节明明地说，遵守他的戒命律例，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戒命就是为你带来福气。十戒并不是束缚住人，而是给人有一个很舒服很好的环境来生活，彼此有一个规范，有一个的所谓叫做领域。试想想一下，上堂的时候，如果个个都听老师话，专心来到去安静啊，听讲课，甚至乎你不听讲课，你不要吵就得噶啦。大家不是一个很好学习环境，老师又讲得开心，喜欢学的人又学得开心，这个是不是一个福气啊？如果大家都是生活在一个的守法律、互相都守法、互相尊重的社会里面，我们就不用会撞玻璃门啊、掟什么掟物啊，是不是？这个就是福气。当每一个人都听神的吩咐，跟从神的诫命，互相尊重，这个就是福气。总结整个经文由12节至22节来讲，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将侍奉神和跟从神的原则一步一步地来到去演绎出来。摩西首先强调了耶和华要我们有敬畏的态度和爱慕他的心，然后很用心的要在实际生活里面来到实践出来，要做事并不困难，要做好一件事，做好一份工都不艰难，只要你咬紧牙关挨了过去，死呀死啦，顶硬上就做到了。反而心态上的培育，心态上的培养才是一个挑战。要培养这份敬和爱，对神敬和爱的情操，是要由内心做起。这个正正就是摩西提醒我们在心里面行国礼，你要将这个记号，将这份关系刻在心里面。外表的记号很容易忘记了或者形式化了，但是刻在心里面的记号往往就令你提起提醒你心上的关注。如果耶和华上帝是你心上的人摆在你心中的时候，你会有不同的体会，你会懂得时时想想 神会点睇呢？嚟到结束个部分，想大家去再去思想呢个问题。如果教育的重点只是在于成全，这样我们的身体力行就是教育后辈的一个很有效的工具。刚才我说这个水娜海娜的妈妈怎样教她女，其实是用身体语言来到去教。教不是问题，学才是问题。你怎样学呢？用什么态度去学呢？语言的教训是知识性的，行为上面的传递教导都是知识性的。我教你舞刀弄剑，甚至乎做厨师都好，你刚跟这个厨师学这个整嘢，你揸把刀，你可以学到他揸得很好，但如果你没有心法，你做不到最高的效果，没有师傅的神韵。要学心法，首先就由心来做起。今天最大的教育问题其实在于我们的心。我太太经常都跟我说，她教书，她最难搞就是他们的人没有心机学。怎样可以有这份心？对于我们来说，同样都要提一个问题，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跟从神的吩咐，过敬虔的生活，好在乎我们的心。圣经有讲啦，牧师有讲啦，传道人讲啦，查经团体有讲啦，你要听神的吩咐啊，跟圣经来到去做啊。个问题在于我们怎样听。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重视教的人或者教的内容的话，我们不会好好地学。这个水泥 BB很用心地来到去看妈妈，观察妈妈的动作，模仿她。为什么这留心啊？因为这个是她妈妈，这个是关系上的问题。她肯学，因为她认定教她的那个是她妈妈，是爱她的妈妈。同样，我们的心有没有这份真诚，认定神是一个爱我的神，想我得着福气，这个心才能够成为我去学去侍奉的一个的重要态度。外在的记号由行为来去辨别，不过内心里面的记号就由我们的神来去监察。外表的行为可以模仿，不过内里的情操是由心里面发出。当我们教育下一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是着眼在行为表征上面的传授，而忽略了心态上的培育呢？不过在这个心态培育上面的问题，我们可能先要问一问自己，有没有有这个心里面的记号，也要提醒自己要怎样来到去侍奉神。我们是不是真心真意这样来到去服侍神呢？有时候我都曾经经历过一种迷失的阶段，究竟我做的服侍是真的为了神的益处，为弟兄姊妹的好处，为教会的好处而做呢？定有时候只是为了做回好自己，我是个基督徒，我就要这样做咯。这个值得我们去好好地深思。侍奉各个人都懂做，但是侍奉的心，我相信是很值得我们重新去检视的地方。我盼望每一个在侍奉岗位上面，或者将要走上侍奉岗位的，包括你和我，都将这段摩西的劝勉放在心里面，成为我们的提醒，让我们一起来祷告。